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的大恩大能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天父，我们不知道明天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的决心又会怎么样的一种的程度。天父，求你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我们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信主了，很多也接受了水礼了，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开始了侍奉了。主，我们愿意这段路走下去，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从你从天上来的信心，从天上来的顺服，从你那里来的，从圣灵刻在我们心板上的，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应许，叫我们抓住的不仅仅是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的经历，这些都很重要，为这些我们都感谢你。当我们离开这个温床的时候，温室的时候，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在前面的年日做基督的精兵。天父，你不改变，你的应许也不改变，谢谢你怜悯我们，洁净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第一堂，我们从圣月思维、圣月生活那里，就是第六页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走过不同的阶段。我们从慕道走到初信，初信的阶段很甜蜜的，主耶稣对我们很亲近，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每一次祷告主都应允的。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不太一样，可能呢在传习里面侍奉比较忙碌干这个活干那个，然后呢事情就不像第一阶段了。我们就会看到信心的生活是有考验的，有熬炼的那神是不改变的。这几天我们从旧约看耶稣基督，最重要是看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约，神的约。约就是你和神的关系，约就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圣经称为旧约、新约这句话我们会重复很多次的约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约是天上的王来跟你设立的关系，他不改变，他是主宰。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住 以我们简单的甚至乎软弱的信心，抓住这个约里面的一切的应许。约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中保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是你和神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是约的中保，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从第六页到十三页约这个观念，约这个圣经里的主题。第一段，请各位不要介意一些的标题呢，这份的材料是给神学生的，但是呢里面的材料呢给各位是一样的合适的。请看第一段这段里面呢有几个字很重要的。第一就是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然后呢跳三行你会看到研经或者解经，然后呢再跳三行呢你看到圣经神学。我们来讲这三方面怎么读圣经圣经是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经验是这个灵粮上面圣灵在家的见证，没有神的话我们长不大，我们会肚子饿然后呢圣灵与他的话同工，给我们内在的或者在外面的各种的经历。好，那怎么读圣经呢？ 没有读经的就必须读经，有读经的必须查经，有查经的必须研经，是吗？首先要读经啊，固定的灵修式的，或者说流水账的，逐章逐卷的读。你不这样做的话，不可能掌握圣经新旧约66卷在讲什么的。头一次读创世纪，可能啊，做慕道朋友的啊，有一点反感啊，信主了也有一点摸不到啊，是神话吗？但是你不这样子走过这66卷呢、啊，我们不可能从属灵婴孩的这个阶段长到下一个阶段的，不可以缺乏这个阶段。不过流水账的读经，就是逐节逐章逐卷的读经，不应该是我们读圣经的终点，这个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一生的操练。在这个灵修式的读经的基础上，我们要查经。那归纳式查经呢，基本上就问三个问题：观察、解释、应用。观察就是这段经文讲什么 ？What does it say？ 观察就是这段经文说什么？解释就是这段经文教导什么？啊，这个教导可能是应许，可能是教训，可能是历史的记载，可能是警告，可能是安慰，可能是诗歌，可能是祷告。这段经文教导什么？啊，第一个观察就是这段经文有些什么字，有些什么人物。啊、假如是叙述的话 ，who when where why how 啊，有什么人物，什么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发生什么事，如何发生的等等。假如不是叙述的，我们就问这段经文哪些字、哪些的词汇是最重要的等等啊。然后呢，就要问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问解释，这段经文主要讲什么的，主要教导什么的。第三就是应用，这段经文对我、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应许，有什么警告，有什么安慰，有什么等等，有什么榜样。研经呢，研经又比查经再进一步了。研经就是说这段经文从原文来看，从当时的背景来看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一般都是需要一些的工具，不过呢没有这些工具，没有进过神学院的照样可以好好的查经，也用别人研经的果子，比方说圣经注释等等，来帮助我们的。这几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我们跳上又跳几行来看。圣经神学要问的问题乃是，不是这一段圣经讲什么，不是这卷书讲什么，那这些我们都要做的。这段经文讲什么，这个是我们灵修和查经必须要探索的问题。这卷书说什么，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以弗所书讲什么的，彼得前书讲什么的，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团契查经应该一年复一年去好好的去掌握的。我们这几天要做的是神上帝在启示历史和救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启示了什么，说了什么。这个又比逐章逐卷读又要广一点点了啊。很明显的，圣经从创世纪特别到使徒行传跟启示录是在不同的时代被圣灵默示写下来的。有摩西写摩西五经那个时代，包括从上帝创造天地到摩西把摩西五经写下来，那里面就很多阶段了。摩西五经的这个阶段呢、开始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嘛，那就亚当一直到挪亚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才到摩西的这个是一个阶段当然中间也可以分不同的阶段。摩西接下来是约书亚士师时期，神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了他的约，在西乃山上给了他们10诫。之后摩西没有进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还有士师时期，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呢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神就说好，你们要王，其实我就是你们的王， 不，你们要一个人的王也可以，不过呢，请记得他们会，他啊，会每一次的王会辖制你们的。撒母耳就告立了扫罗，然后大卫，然后所罗门，啊，这个君王时期，啊，就是一个时期了，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挪亚，啊，对不起，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然后摩西、约书亚、士师，然后呢，扫罗、大卫、所罗门，啊，不同的时期。过了所罗门之后，以色列跟犹大分为北跟南两个国。这两个国先后都因为以色列犯罪，啊，702主前702跟主前586，大概是这样的年份啊，都被掳掠了，所以被掳又是一个时期。然后呢，后来又回到啊耶路撒冷，被掳跟被掳后，啊，又是不同的时期。再来，福音书，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降生。30岁出来传天国经的，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啊，其实从耶稣基督开始讲到他上十字架之间，也可以有一点点的，至少分先跟后，他的着重点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出来的时候都用旧约以色列人都懂的啊基本的观念，就是约这种的观念来讲他天国的福音的。但是到了下半呢，你就看到他多讲的是人子要交在神手里，就是要死，三天要复活，然后呢人要奉他的名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复活之后使徒时期啊。所以圣经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是讲什么的，那这个叫圣经神学，或者啊你不喜欢这四个字，不喜欢神学两字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称这个叫做救赎历史，就救恩的历史。那另外有一种的学问呢，叫做系统神学或者教义，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某一个题目所教导的是什么。那这两个是不同，但是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学习。我再说，在我们灵修查经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问圣经的每一部个阶段讲什么的，神在讲什么，或者整本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在原文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都是无谬无误的。整本圣经关于每一个题目是教导什么的？关于上帝三位一体，关于创造，关于神迹，关于天使跟魔鬼，关于人，关于耶稣基督啊，关于救恩、圣灵、教会等等，是讲什么的？这叫教义。那教义呢，当然就是建立在查经、研经跟救赎历史的学习的基础上的。反过来，救赎历史，我们对每一段、每一个阶段神讲什么，也是建立在查经、研经，对不起，读经、查经、研经和教义。教义跟救赎历史是相辅相成的。你说我没有读到这么深了，我才信主啊！听到弟兄姐妹，你昨天信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从昨天开始你就有你的教义了。什么教义？你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有人告诉你圣经有66卷，有人告诉你分新旧约，你就从约翰福音、腓立比什么地方开始读，你对整本圣经就开始有个非常初步的一个认识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教义、没有神学的。神学就是我认识到神讲什么、圣经讲什么的。所以你从信主那一刻就有你的教义或者你对圣经的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就逐步的长进，从读经到查经，到研究圣经。研究圣经又分一般的学术性的研经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救赎历史。和教义，我们这次要讲的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请翻到第七页的中间，这种的救赎历史或者是圣经神学，第四点有两方面的基本的信念啊，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在信主的初期就建立一些的信念，这些的信念给我们在当我们面对不是顺境是逆境的时候啊，逆境的时候呢， 抓住，不要放。第一个信念是上帝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的，都是一贯的，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称这个叫启示的统一性，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预先的、事先的相信，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就不可能有矛盾的。预定跟人的责任不可能是矛盾，你怎么不矛盾呢？啊，恰恰这次我们讲约就要解释啊，神的预定跟人的责任是如何不矛盾的？圣经里面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信心跟行为不矛盾的。罗马书跟雅各书讲的是处理两个问题，同一个角度。罗马书问的问题是：人有什么善？人有什么功劳？人有什么义可以献给神以致得救呢？零，什么都没有。这个是罗马书要讲的。雅各书不是讲这个，雅各书不是不讲，雅各书的重点是那个使人得救的啊，不是使人没有功劳哈，但是呢，导致人得救的信心呢，可不可以是死的没有行为呢？不可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罗马书跟雅各书处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好，圣经是不矛盾的。那我这里没有意思要说我们人传道人基督徒可以解决所有查经的难题，我们不可能解释所有圣经难题的，能够的话你就跟上帝一样这么聪明了直到我们到天上很多的难题是不能解决的，但是我们不等于就不信圣经是不矛盾的。你假如不相信圣经是不矛盾的，你的信仰的基础是非常的不稳定的。第二 B， 上帝在永恒里就计划了要自我启示，也是启示他救赎的计划。神在永恒里就预定好他要启示什么？启示他自己，三位一体神是怎么样的荣耀、圣洁、公义、怜悯的神，大能的神，也同时启示他救赎的计划。他就具体的做了，他计划了要在历史中这样的自我启示，历史中，在宇宙中，在时间、在空间，就是在我们理性跟科学可以摸得到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和历史中，神就具体的在这个世界、这个历史中启示了他自己，启示了他的救赎的计划。那上帝没有计划要从天上就丢一本书下来，丢一个电脑的程序下来你们去打印就好了，不是的，他经过了这几千年。那这两个信念你都要抓住好，上帝的启示是有先有后的，肯定有的，所以叫新旧约圣经吗？但是先跟后不可能是矛盾的，新约不是纠正旧约的。你不要说哎呀旧约的上帝凶巴巴的嘛，福音是耶稣基督像嬉皮是柔柔的你打他他都不还手的。你去读一读启示录第一章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么柔柔的还凶巴巴的？你读过启示录第一章的耶稣吗你去翻一翻你就知道，新约的耶稣基督照样是公义威严慈爱的，旧约的耶和华是慈爱温柔而圣洁，也有他的愤怒的有先有后。你不要说圣灵圣灵我知道了，使徒行传，圣灵从使徒行传开始工作对不起，圣灵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在工作了，而之前圣灵与圣父圣子都是在永恒里三一真神的。不过没有错，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圣灵就比较突出一点，他做什么？他要高举耶稣基督，要见证耶稣基督，要提醒门徒记起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到天上之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我再说一次，圣灵做什么的？就是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耶稣现在已经上天了，升天了，所以圣灵时期的工作不可能跟福音书时期的工作有矛盾的福音书时期耶稣的工作不可能跟旧约耶和华的工作矛盾的，有先有后，但是一定没有矛盾。 好了，那下面呢，在第七页最下面的那个十多行里面，我就列出一些救赎历史这种的查经法，可以查一些的主题的，比方说摩西五经、上帝所立的约，或者摩西五经或者其他地方上帝的名字，比方说我们说上帝有这些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我的旗子啊 ，banner，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牧者，我的君王，耶稣的名字，耶稣就是什么？
救主，
救主，他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说的，耶稣的名字啊，就是救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义的研究啊，还有。摩西五经里的献祭的制度，每一项献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旧约里的敬拜，会幕时期的、圣殿时期的、后来会堂时期的，约书亚跟士师记时期的，以色列民的顺服和不顺服，和神的审判和他们悔改，然后神再施恩，那个循环也是一个很好的啊，一种的主题式的查经。在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里的智慧的观念，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如何在现实中遵行神的律法，智慧就是如何在现实的生活中遵行神的话啊。圣经对智慧的定义呢，没有学术的成分的。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新约的雅各书三章第十七节，箴言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雅各书说，从天上来的智慧是温柔的，是爱人与人之间和睦的等等啊，智慧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旧约里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项的研究。先知书里的受苦的仆人。特别是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不光是53、42、43、49，啊，53当然的，51、53，啊等等，啊60、61，都在讲这个仆人，有一天神要来，啊，就是从以赛亚啊，就是主前第八世纪，他预言有一天神要来，神要来是很恐怖的，大而可畏的，不是我们啊。我们开 party 说我们来设立宝座，神啊让你来，错了，神设立宝座，我们乖乖的俯伏敬拜来才对啊。有一天神要来，神什么时候来？就是弥赛亚来说神要来。我在说这诗篇啊，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的启示，特别是以赛亚书啊，还有其他的先知书。有一天神要来，神什么时候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神就要来，神来做什么呢？要来击败所有的敌人，他来审判，同时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你读以赛亚书，读先知书，好像读不懂，怎么一下子又温柔的，一下子又凶巴巴的？先知书，他们写作的方法呢，就是这样子 ，juxtaposition， 把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拼在一起。啊，这个哈巴姑书啊，你说神啊，为什么这么多残暴？神，那你瞧，你等着来瞧，啊，还有更残暴的。啊，突然之间有句话，主在圣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突然一句话出来，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啊，等等啊，为什么哈巴姑书一下子有救恩，一下子审判？这是先知书他们写作的风格。有一天耶和华要来，什么时候来？弥撒亚来的时候耶和华就要来，他来做什么呢？审判他的敌人，也就是他的百姓的敌人，要把救恩就是弥撒亚带给他的子民，还要让列国外邦人认识他的救恩啊，这先知书的啊。还有以色列他们被掳了，亡国了，后来又有渔民，有一些剩余的回来了，这些的意义都跟我们有关的，都跟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关系有关的。还有福音书的上帝的国和天国，还有上帝对穷人的态度，第八页。希伯来书里讲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还有包括哥林多后书啊，特别第三章。 啊，保罗书信里的恩典、信心、行为之间的关系，律法的功用，耶稣、彼得、保罗讲到受苦，基督徒必定有受苦的，基督生命里一定有苦难，这是新约的准则，这个 norm 都是正常的啊。耶稣怎么教导，彼得怎么教导，保罗怎么教导，还有保罗书信的教会观。你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可以做这些的主题的研究，特别今天我们啊，这几天我们还要讲约啊，圣经对我们好像很陌生嘛。好，你抓住这五点五个信念。第一，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为是神啊，因为神是圣经的作者。第二，启示是统一的，前后不矛盾的。第三，启示是在历史中进展的。这两点，第二第三，刚才讲过了啊，就是启示的统一性跟启示的历史的进展性。第四，神是不改变的，神没有从凶巴巴改到温柔，神永远就是以他的神永远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是一样的，是以他的圣洁、公义、智慧和怜悯对待他的百姓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啊。也就是第五点啊，圣经时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假如你读到在旷野啊，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生命记，你读，哎呀，这以色列人这么不懂事，都不听啊神的话，不体贴他的心肠，你这样灵修查经读到了，哎，这个就像我们嘛，你这样读圣经就读对了。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这样读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啊，上帝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跟原则是不改变的，圣洁、公义、怜悯、智慧，怜悯包括慈爱啊。你不能够只要上帝的爱，你不要他的公义圣洁，然后你到苦难时候，你又忘记了上帝的智慧啊！苦难里有上帝智慧的计划，因为上帝永不改变，他对待他子民的方法也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去研究圣经，去找到圣经的主题，就是贯穿圣经前后最重要的主题。那不同的圣经学者呢，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结论，这两个结论都是 OK 的，一个是约是圣经的主题，第二是国度是圣经的主题，这两个是换汤不换药的，因为不论你用约这个字或者用天国、上帝的国、国度，都是在讲神掌权、神作王啊。约呢是比较像一个君王，他打败了一个民族，他对他的臣属说，我是谁谁谁，我是做了什么好事，他都是打败他们嘛，对不对啊？你们要这样遵循我的话。君王当然也是的，他定他的律法。好，所以不论你用约或者天国来做圣经主题，其实是同一件事。好了，现在我们要从第八页最下面开始进入到主题，刚才是引言哈。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教导他的门徒读旧约的啊？这耶稣基督亲自开的旧约课程哈，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首先耶稣在地上，他地上的时候呢，他对旧约的态度是恭敬的，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神的律法永远不废去的。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吗？他讲就是讲旧约圣经。然后耶稣复活之后呢，两次，至少两次啊，教导门徒明白旧约。好，第九页，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教导两位门徒，旧约圣经都是讲他的。路加福音24:25-27，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去的还是错的？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
我们再读一次，来。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行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现在我们用一分钟，你跟你隔壁的讲一讲，第26节耶稣讲了什么？第27节主耶稣又讲了什么？26、27两节，分别这两节里耶稣讲的主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跟你旁边的两个两个三个三个也可以啊讨论一下。好，主耶稣教导我们旧约是讲什么的？耶稣的什么？
受害，
受害，还有呢？进入他的荣耀，谁说的？耶稣说，你信不信？
摩西和众先知。
耶稣说，摩西说的，对不对？主耶稣说，旧约圣经讲什么的？他的受害和谁说的？耶稣说的，所以你也必须要相信，对不对？旧约是讲耶稣基督的，是讲他的受害和进入荣耀的。你说旧约哪里有讲啊？那这个我们慢慢来哈，我们就要看咯。旧约里面哪里提到耶稣基督？哦，多的是，多的是。耶稣自己说了吗？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读同一章，路加24:44-48，一起来读，来。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开他们的心窍，原文这个希腊字是 hermeneuo， 就是今天希腊文或者英文 hermeneutics 解释学， hermeneutics 那个字的字根。耶稣在那里做 hermeneutics， 他在做解释学。什么叫解释学？开他们心窍能够明白 hermeneutics 啊，今天英文的 hermeneutics 解释学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Latin was hermeneia。德文有没有这个字？有这个字的哈。这个今天的解释学可能是好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解释学，完全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下，或者呢是完全顺服在 Jacques Derrida and Michel Foucault 那个 deconstructionism 的解释学。解释学很多种，这种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从第44-48啊，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我们才在讨论啊。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这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编排旧约圣经的三大段。摩西就是摩西五经。那他们所谓先知的书呢，是包括很多我们所说的历史书的。然后呢，诗篇是什么呢？诗篇是他们的旧约的第三部分的最长的那一卷。总之加起来跟我们一样的，一样是39卷，不过他们不叫39卷，因为他们把12个小先当作一卷来算啊。这个但是呢完全是一样，我们今天所读的39卷，我们今天的39卷的编排方法不是犹太人编排出来的啊。犹太人呢是先来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跟一些的先知，这个叫做先知啊。第三部分叫经卷或者书卷 writings 啊。好，所以呢耶稣说摩西、先知和诗篇的意思就是旧约的全部，旧约的全部。 所以耶稣在这里开解经学给门徒明白旧约。好，现在我们来讨论耶稣教导门徒，从46到47节，旧约是讲什么的？请我们花一分钟跟你隔壁的讲一讲，旧约是讲什么的？根据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旧约是讲什么的？那这一段又多了一点了，啊，跟刚才我们读的，啊，没有不同，只是多了几点，啊，请跟你隔壁的啊讲一讲。好，耶稣说旧约讲什么的？当然是讲他的受苦，或者是他的死，还有呢？复活，还有呢？人要奉他的名传怎么样的信息啊？假如不传悔改赦罪，算不算传了福音呢？谁说不算？耶稣说不算，对不对？啊，你信什么福音的？你信悔改，信耶稣，罪得赦免，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永生，对不对？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怎么传福音的？马可福音1章14节，请写下来哈，记一记。马可1章14到15节，耶稣一出来传道，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马可1章14到15，所以耶稣从头到他复活之后，都在传悔改。不传悔改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对，人力造出来的咯。好像加拉太书第一章说另外的福音咯。啊，21世纪充满着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婚姻、破碎的人际关系。福音不是心理医治，福音有心理医治的能力，绝对有。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代罪的死跟复活，悔改信他，罪的赦免，然后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婚姻，都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也或者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显的大能。但是那个不是福音本身，不传悔改赦罪不算传的福音呢？那当然传福音是个过程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聆听，听那些破碎的心灵在你最不方便的时间搬点三更跟你讲听，看样子有人有经验嘞，啊，不到11点半电话不来的是吗？啊，讲到2点半，我们要做仆人，听理解，然后在适当的时间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智慧，不能不传罪、十字架、悔改、信耶稣。你没有这个不叫传的福音，前面都是预备的功夫，必须要做。但是光是听听名人的见证，甚至乎那些美国的布道家说 You have the best life you ever lived，best life， 你知道是谁吗？讲话黏一黏的 best life 啊，你的 best life 最好的生命就是上帝给我篮球场啊，他也给你100万啊，你光传那个不行的，没有叫传的福音。耶稣说旧约是讲基督要受害，要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他的名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的死跟复活的功劳，他的大能来传悔改赦罪的道，传到哪里？所以呢，福音传到万邦，从来就是旧约神的计划。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啊，不是说哎呀犹太人拒绝弥赛亚了，神说哎呀糟糕怎么办？啊，我去找一找我的工具箱里面再找第二号计划出来。不是的，从来就是。啊，以赛亚书43章49章，神对弥赛亚说，他说我要你来复兴以色列还算小事，我要你们去做，要你去做外邦人的光。神从来就是差遣弥赛亚，圣父差遣圣者来，要把救恩带到万邦的。好，这个是旧约的教导，至少是旧约主题之一，或者2、3、4啊。 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悔改赦罪的福音，还要传到万邦。旧约、新约不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是以神对列国的计划为中心的。神拣选以色列是一部分，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很简单，起初神，第一句话对不对？第三个字，起初神，他是宇宙的主宰。起初神创造天地，再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神的主权是涉及到灵界、宇宙、动物界、植物界跟全人类的。接下来，来人犯罪了，神就展开他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神造了裙子给亚当跟夏娃穿，然后神对他们说，妇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击败蛇的头，就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决定性的打败魔鬼撒旦，打钉十字架复活，他是得胜的救主。所以你跟我有可能每天有这个可能，有这个能力每天打败还在我们里面的犯罪的意愿，因为耶稣是得胜的救主。你说，哎呀，我还在犯罪啊。是，我们还在，哎呀，我的心性还软弱。是的，你心还软弱，但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就开始展开他的救赎计划的。所以呢，有一首诗歌说什么，圣诞节是救恩的序幕。错了，救恩的序幕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不是叮叮当当在圣诞树下面啊，耶稣有没有来都不知道。不是的，救恩的序幕是整本旧约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救赎的高峰的开始，道成肉身一生死复活升天。好，第二还是第九页，第二大点，我们研究圣经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是犹太人，特别不是犹太教教徒。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基督徒，因此基督徒自然的放胆的从新约的视角，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我们是从基督已经复活的角度来读旧约的。你不是这样读旧约的吗？当然是这样读旧约的。你说，哎呀，但是当时旧约的作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以色列人从摩西的口中听这些话，他们收到的信息是什么？这些都可以研究。但是我们不是犹太人呢，啊，我的意思，我们不是犹太教徒，明白吗？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我们是要从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的角度，特别是他已经复活了这个事实的角度来读旧约的，明白吗？我们基督徒不可能跟犹太教徒一样的从同一个角度读旧约的。耶稣自己教导我们的吗？摩西先知诗篇是讲什么呢？讲他的死，他的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直传到万邦的。这个是我们看旧约的角度，是我们的救主吩咐我们将来读旧约的。不幸的，有些所谓福音派的圣经学者，他们跟那些非福音派的做法，他们说旧约就是犹太人的圣经 Jewish scriptures。 对不起，旧约是基督徒的圣经的第一部分，还是三分之二呢，啊，长度来说还是三分之二。我们不把它当作犹太人的圣经来看待的啊。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现在我们在应用啊。前面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前后一贯的，是不矛盾的，虽然是有不同的阶段，是不矛盾的。这讲什么？就是讲旧约是我们圣经的第一部分，不光是犹太人的圣经。我们不接受那种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读旧约，那些都是我们来参考来了解犹太教，而不是来学习者如何读旧约，那是两码事，两码事。我们是已经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大能的信徒。耶稣基督说，下面那个经文是打错的，那个章节是对的啊。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要翻读到圣经，约翰第五章， 三十九跟四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圣经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三十九节跟四十节。啊，我们请姐妹读一次，然后弟兄读一次。姐妹请来，来，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弟兄，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再读一次三十九节，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什么圣经？
旧约圣经吗？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写下来嘛，他在地上，对不对？当然是讲旧约咯。耶稣说旧约是为他做见证的，请问新约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是。
所以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啊？
是。
我们不是犹太教徒哈，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甚至乎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是耶稣基督为他自己做的见证，这句话也是对的。所以真正相信耶稣的信徒相信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翻到第十页了，上帝赐旧约圣经给人有什么目的呢？至少有三方面。 A 预备耶稣基督的来临， B 预表耶稣基督， C 预言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预备、预言、预表，很好记哈。预备、预言、预表，或者预备、预表、预言。好，现在请各位抬起头来看我双手哈。圣经有些的东西是比喻或者象征，你看我的手从下面到上，下面是比喻，上面是真理，下面是象征，上面是真理。再来一次啊，比喻或者象征是一个具体的故事或者一件事情，象征比喻一个真理。预言呢是一句话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好了，现在我们画一个三角形，从下到上往右，然后下面斜斜的画一条斜线，那个叫预表。所有的预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说，一讲预表，英文是 type T-Y-P-E 或者 typology， 德文是不是 typologie 啊？是吧？啊 ，typologie 啊 ，richtig 啊 ，OK， ich habe。Ein bisschen Deutsch gelernt. Sehr schade, sehr schade. 预表肯定是斜线往右，往耶稣基督那边的。但是为什么又斜线越来越上去呢？就是因为它本身预表，但是它是预表一个真理，真理本身耶稣基督。所以又是往前，就是往将来看，又是往真理看。啊，比方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从神那里来的头生子，以斯玛利不算的，预表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真的儿子那个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然后呢亚伯拉罕要动手的时候，神说天使来说不要动手，预备了什么山羊蛋糕啊，预表耶稣基督了。创世纪上帝为亚当夏娃预备裙子，裙子用什么做的？皮做的，皮哪里来的？动物来的。上帝说你们犯罪的那天必定要死，他们犯了罪了，上帝来了，谁死了？两条动物死了，预表耶稣基督代罪，他们没有死，但是有东西死了那天是代罪的预表赎罪的动物，还要做了裙子 遮盖他们，啊，预表，所有献祭每一种的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再来一个，你说，哎呀，上帝在旧约凶巴巴的吗？怎么整族人都杀掉的呢？首先，上帝要杀一个民族是他的权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上帝没有杀你是大恩的，没有杀我是大恩。第二，上帝将来执行他的审判，就是预表将来他要来执行审判的。怎么执行审判？他来把他的子民应当承担的审判他自己来承担，他背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所有的上帝的杀戮都是预表上帝怎么样的要把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当得的审判，上帝来执行审判。怎么执行？自己承担。所以所有旧约的杀戮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是一种的预表。上帝是那么严格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旧约是讲上帝的恩典的，有没有审判？一大堆。新约是讲上帝审判的，有没有慈爱？一大堆啊！预表、预言、预言我们知道了啊，上帝讲什么然后应验了。象征比喻呢，就是这个三角形的短短那个垂直的那条线，那叫做比喻或者是记号，象征。预言是长的横那条线，预表是斜斜的那条线。看到那个三角形吗？好，请跟你隔壁的分享一分钟，预言跟预表不同在哪里，然后这三角形那三条线代表什么。好，都懂了，都清楚了，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这边好，请。对，没有关系，这个只是说明预表呢，又是比喻又是预言的意思。啊，这个三角形预表这两个字要写在那个斜线上面，你不要写在下面那个角落那里，下面角落就是旧约的一些的事情，咱三角形呢，下面那个角落你就写某一件事或者某句话，三角形的上面垂直线的上面就写真理。OK， 预言这两个字要写在那条横线的上面，预表写在那个斜线的上面，三种不同的啊。圣经有三种，至少是三种不同的教导。一种是比喻，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撒种的比喻啊，种子预表神的道等等，那个不是预表，也不是预言，是一个比喻。天国像啊，芥菜种子啊等等啊，那个不一定是讲耶稣基督他自己，很多都是，但是不是所有都是。还有问题吗？是这边。预表 typology 都是讲旧约里面象征耶稣基督的，不过请注意，所有的预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不是所有预言都是预言耶稣基督吗？啊，不是所有比喻都是象征，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表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他可能是一个人，比方说参孙很糟糕的事实，但是他一个人死，就一个人代表以色列神的百姓打败了这么多的非利士人，预表那个不糟糕的事实，耶稣基督神的子民的元帅，一个人死打败了神的仇敌，拯救了他的子民，也是预表。很多预表的，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件事。还有问题吗？也可以问刚才我们读过的其他的一些的要点。旧约是讲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的，旧约是讲约的，旧约里面有预言、预表、 还有预备，是还有问题吗？啊，这边是请。
旧约里面写了那么多是吧？
嗯。
写了那么多书。
旧约讲写了这么多书。
应该写39本是吧？还写了历史很久
很久。啊，历史也是很久很久，是。他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全部预表耶稣基督？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可以说，我这样说好了，诗篇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旧约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每一种的书卷，你都可以找到预表，但是不是每一节都是预表，对吧？不能够牵强的去找预表，但是的确很多，比我们认识的多就是了。但是也不能够啊，圣经没有这种的关系的，去硬拉啊，不能够随便拉的，串珠圣经不能随便串的啊。但你要看到新约的确有这个事实，你这样子拉过去就对了啊。还有问题吗？还没有啊，对不起，请请。
如果不是全部都是预表耶稣，
假如旧约不是全部预表耶稣基督的话，
旧约是神的预言，那其他的启示是干嘛用的？
那上帝在旧约里面讲这么多话是干嘛用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三天要讲的。我现在就讲好了，反正要重复很多次的，十多次不在话下。OK。上帝讲这么多话，旧约的39卷就是神跟他百姓所设立的关系制度，又是关系又是制度，又是生命又是规矩。Okay? 设立这个约，这个约有神自己的天上颁布的圣旨，小谕啊，圣经用小谕这两个字。这个圣旨里面有应许，有恩典。有律法，有吩咐，你不能只要恩典不要律法的。当你看到约这个整体的时候，恩典和律法，爱和律法，自由和律法，灵和律法就揉在一起了。那比方说诗篇箴言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在这个恩典与律法之下生活，怎么祷告，怎么做聪明人。诗篇箴言，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么啰嗦？又列王纪上纪下，再来一次列代，至上至下呢？约里面，神的百姓就是这么糊涂的，神不改变的，他是就是他，神就是这么圣洁。不过神不单是圣洁哦，他照样成就他的计划，一直到主耶稣来。整本旧约，当然新约也是如此，是讲一个不变的神。跟这些我们上海人说十八番的 subuffet 啊，就是翻来翻去的，老是犯罪的，一个不变圣洁的神，跟十八番的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叫做约，就好像飞机长不动，飞机出去了又回来，码头不动，船开出去又回来，上帝是不动的，人在动来动去，啊，而且。这整个的约不单单是上帝单方面设立了，有它的历史，好像我们中国朝代的历史里面有些制，就是这个朝代那个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土产呢？现在我们去华人餐馆呢，你看到吗？一条面就可以大条道理了，小笼包哦，古代哪一卷书说小笼包是哪里出来的？南翔是，对不对？现在你吃什么东西都来一套是。那些东西哪来的？制是什么？就是那个朝代历史里面讲到地方的土产那一部分。好，神的约也有它的制，就是说呢，有它的历史的演变，有它的律法跟恩典，那是约的核心，恩典与律法。然后你看四世纪十八番君王时期十八番来番去，神没有变，而且一直朝向他差遣弥赛亚来那个目标。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得非常棒，谢谢。
呀、yeah, ，旧约就是讲你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新约是不是？当然是。 啊，旧约是讲你我跟主耶稣的关系的，或者你我跟神的关系的，这个名字叫做约，或者你叫它做国度也可以。是，请。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预表不能牵强的找，
预表不能牵强的找，是的。
就是他，比如说您刚刚说那个参孙吧，就说他预表基督，可是给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有点牵强。就是为什么不拿他的结局去预表，而是拿他当时？
参孙为什么用他的结局，而用他的什么呢？用他的职位。那所以你要看参孙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看参孙是谁。他是士师，士师是神所设立的，管他是这么的糊涂的啊，糊涂的士师。扫罗是神高立的，所以大卫不随便动手杀扫罗的，几次已经随便一杀就行了，他都这个上帝所高立的。所以我们要从救赎历史来看参孙。参孙是士师，士师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先知、祭司、士师与君王，就这三个加起来，都这三种的职分都是神所高立的。被高者这个词就是弥赛亚，希腊文就是基督 ，Christus。OK， 基督 Christ。犹太啊，这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弥赛亚。就是被高者，所以参孙是被高的士师，那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士师。那从他职位来看，他是代表率领神的百姓的。啊，请说，您继续。
我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想从就是旧约里找预表的话，是以什么为就是最先优先考虑？然后什么就是其次考虑，比如说说到参孙吧，可能您就是先优先考虑了他的士师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士师如何，可能比如我们读的不全面的话，可能就会从结局来纠结。
还没有读到全面就不要自己去找咯。我们这次只是做创世纪一点点啊的预表，总的来说，那为什么找预表不容易呢？因为我们不太习惯从一个制度的角度读圣经，我们喜欢找生命，不喜欢读制度。简单的说，喜欢爱，不喜欢律法。上帝是怎么样把他的爱传递给我们的？恩典与律法，用马丁路德的说法 ，Law and Gospel， 律法与福音。不过他没有把它讲清楚就是了。律法很凶啊，福音就是这样啊，流泪感动的接受耶稣基督。你要把它揉在一起。神在他的话语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套的制度，那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你与耶稣基督联合，不能再亲密的关系。但是上帝有一套的架构来传递这个生命的关系，两者你都要看到。这样子呢，你把这个架构建立起来了，啊，这些预表你就啊，随着我们成熟慢慢来看。我也不是信主第二天就看到预表的，啊，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学习，啊，后面是请。
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找预表的时候，会不会落入到灵异解经？
对了，我们找预表会不会落到灵异解经？会。那怎么才算是灵异解经呢？就是上下文或者语境 context 不支持。那就是什么叫上下文呢？一章算不算？算。一卷书也算是上下文，一个阶段也算是上下文，整本圣经也是上下文。所以你要从这几个角度一起来看。
那么还有问题，
请。
那么就是说，到底是新约使徒和新约的作者，就是特别的提出的旧约的一些预表，我们称之为预表呢，还是我们可以自己找？
是新约的作者说的就是预表呢，还是我们自己可以来找呢？我们可以自己找的，因为耶稣基督说整本旧约都是想他。那新约使徒们只是工作了几十年，他们都回天家了嘛，旧约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新约的作者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多说清楚。啊，你看《使徒行传》怎么结束的？保罗在罗马很忙碌的， 虽然是软禁，还是在传福音啊，这样子结束的啊，新约历史是这样结束的，只是一代两代啊，几十年而已啊，所以合理的去找，请不要忘记刚才我说过，我们从救赎历史来拉这个预表的时候，你同时要考虑到教会正统的教义。当然你不能够否认你找预表的时候，你们结果不能是否定了三位一体啦，因信称义啦，耶稣神人二性，这是不能够妥协的啊。所以有历代正统的教义做架构，叫骨干，做骨干啊。然后呢，圣经前后不矛盾啊，很容易灵异解经，是的。但是呢，一方面我们要避开灵异解经，就是上下文不支持。Out of context， 断章取义。不过这个断章，这个章可以藏到整本圣经哦。断章取义。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接纳当代很多的圣经学者说，我们要研究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听众或者读者所传递的意思，然后当时的读者读到什么东西。我不反对这样的研究圣经的方法，但那个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是认识神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还有问题吗？很好。第一堂就这么多问题了。哎，哇，一二三，最后的先来，是请。
有一个说法，他讲到灵异解经的话。
灵异解经。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呢，是有一句话，拉丁文 ，ad fontes，ad f o n t e s，ad fontes， 就是 back to the source， 回到原本，要找圣经的原意。所以灵异解经不是正统基督教所接纳的，是一些的作者喜欢做的一个我们正所谓自认纯正信仰的认为是一个坏习惯就是了。所以预表会引致灵异解经的要小心。呀，好，然后前面还没有完。
那个back to the source 就是回到原本，解释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传经当中怎么样去回到这个原本。
怎么回到原本呢？刚才说过了，你要相信圣经前途不矛盾，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要相信当代的历史神有他的话要说，所以要从大处着眼。你光是从小处读每个字每一节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完整的，不是读经查经的全部，很重要，一定要做啊，不是全部。大处着眼，然后呢，每一个字每一节每一章也要去解释。好，前面还有两位的啊，一次。
第八页
的第五点。一些学者就说呢，新约其实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吗？旧约的神没有爱的吗？都是公义审判，都是圣洁。新约的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怜悯的、恩典的。
这些学者是指的是圣经研究学者吗？
都有，从平信徒到圣经研究都有，甚至乎说新福音派的就说，新约圣经里有它的核心的，耶稣是讲的爱。保罗呢？保罗是恨女人的，耶稣是很爱穷人的。你这样就把一些对立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他贬低，其实保罗一点都不恨女人，他也没有贬低他的姐妹同工们，总是赞扬他们的。耶稣也是一样，你不要对立就是了，各种各样的各派的。还有一位前面刚才谁举手？是。
对，我还有个问题是关于神是永不改变的。
神是永不改变的。
挪亚方舟。对，对我的印象就是神翻洪水之后，就不是跟挪亚或跟人就立了一个约嘛，就说再也不会。
洪水之后，神立约说，我再不会用水。
这不是个改变吗？
不是改变，上帝在永恒里就计划好，他要在洪水之后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是一个不变的神跟变来变去的人类。立的约当然就有前后了，但是不是变也 肯定不是矛盾，也不是纠正，是演绎、演变 evolve 或者是 develop。 好，这边是
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诺亚那个地方的话，他提到耶和华后悔，那个后悔是怎么解释？
是，那后悔怎么解释呢？耶和华后悔拟人法加尔文这样说的，他说上帝呢迁就我们人类，就好像奶妈跟婴孩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吃奶吧吃粥吧那个那种的
耳语。
那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全部的旨意的，他就用耳语来跟我们讲说后悔了。那你再想一想啊，不能变的神跟能变的人之间的关系，从人来看是不是变了后悔了？但是神有没有后悔？你看神的期待方都在讲他命立就立，他不会改变的。那你怎么把他好像矛盾的两段经文怎么 harmonize 怎么吻合呢？你首先相信整本圣经讲的是神是不变的，然后再来找这句话后悔怎么去解释。你首先相信圣经不矛盾的，所以教义是很重要的，那个神的不变那个教义。当然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关系，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历史上的发展。我们的手册后面呢是有些诗歌的，我们现在呢，那我们唱诗不是消遣啊，每一首诗歌都是有阴谋，不是阳谋。我们来唱第63页的33首。这首诗歌呢是诗篇66篇第8节到第20节。我们要多唱一些以圣经为内容的，不论音乐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在五十七页的四十六诗篇第二十三篇。那请各位从月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不摇动？因为神已立月，他的应许不改变，他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原则永远不改变了。因此，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背后是那个不变的神，立约守约的神。第四十六，四十六首，啊，这个用的调是苏格兰的诗篇集《Psalter of Scottish Psalter》1665年的，我弹一次。 歌有的唱得快，有的唱得慢，慢的不要赶，快的不要拖，啊，就有意思了。唱歌好像讲话一样。好，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点，第十页，约就是旧约的主题，神是神所立的约。弟兄姐妹，当你还没有决志跟随耶稣之前，你还没有委身自己之前，神先向你委身。所以你的信心，你的委身是建立在神的那个以他的性命，以他的名字，以他自己所立的约，他的委身的基础上的。而恰恰因为他先事先向你立约，他也必定守住约的他的那方面的那个义务。因此你的信心，你的决志不是打空气，你的信心不是靠着在德东的温室这段子感受，那些都是很奇妙的安排，神给你的礼物，不是靠着什么特殊的经历，都是圣灵给你的礼物。你的信心是因为神给你，而且神先跟你委身说我永不离弃你，所以你抓住他的应许啊。神是立约守约的。好，第一点，基督徒相信我们可以研究圣经，找出圣经每一段每一章每一卷的教导。当我们仔细研究 旧约圣经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很公道的，很公允的可以说，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约这个字首先在上帝与挪亚的关系出现的，创世纪第九章。可是上帝对挪亚啊，对不起，上帝九章，也就是说呢，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约这个字没有出现过。那约这个字不出现，不等于说上帝没有立约哈。那我们下面去看，在洪水之后，神跟挪亚跟人类立约，什么约？生养众多，还有不可杀人，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流，那是新的啊，那是死刑的。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的那个吩咐，因为神啊，因为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啊，所以人是神按照形象造的，要生养众多。这什么？就是重复了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的话，上帝对挪亚所讲的话，指向他对亚当所说过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与挪亚也是透过挪亚与全人类立约。上帝与亚当也透过亚当与全人类立约。你不喜欢用约这个字来指创世纪一二三吗？不要紧，你可以不用这个字，但这个内容在的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以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呢，神吩咐人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不要怕，上帝知道人口爆炸这些问题的，上帝都在掌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二，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要修理看守园子。动物界跟植物界，人要做 management。现在德文都用英文字的，啊，很好玩的。德文啊 ，management 一个字出来了。啊，昨天火车上看到一位姐妹，组内姐妹在读一本书，德文的，名字叫做 Simplify Your Time， 都是英文的。真好玩，这个德国语。好。上帝要人 manage 啊，管理。再来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自然界。第三，上帝以身作则，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第四，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啊。上帝与亚当跟全人类立约，然后第三，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又托亚伯拉罕与他所有的后裔，就是神的百姓立约。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就是所有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上帝恩典的这信徒了。好，我们来啊，就听我读好了，你们去看笔记第十页，我来读，你一面读笔记一面听我读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看看这个 ABCD 哈，这四点呢，是不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合理的推出来的。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你成为大国，大国哈。第三点，我必赐福给你啊。第一点，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是最后一点。还有这个第二点，应许之地，刚才我读了，我没有指出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 ，I will bless you， 神要赐福你。第二，应许之地；第三，成为大国；第四，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然后呢，我们看见上帝在历史中逐步的应验这一切的应许。第一 ，A， 上帝的确在亚伯拉罕一生中赐福给他 ；B， 上帝将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对不起，打错，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是用拼音打字的，大部分的打字错你都可以从拼音那里啊是会议出来。是430年之后，这430年，那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就看到了，430年之后，上帝的确 C 使亚伯拉罕通过他后裔成为大国，又等了几百年了，等到大卫时期了，再等1000年 ，D 到就是大卫到耶稣基督啊，1000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万国，就透过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赐福给万国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创世纪》12章1到3节是一个旧约历史的总纲。啊，我们今天读了《路加福音》24章25、26，啊，24到48节，然后读了《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些都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架构的一些很重要的经。后来，上帝与摩西立约，透过摩西与所有以色列人立约。啊，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你们若遵循我的话的话，你就要做我的子民，啊，就是彼得前书2章9节所讲的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啊，神的属民，啊，是从出埃及记19章来的。当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上帝就是在说，我爱你，我爱你们。Ich liebe ihr，ihnen 是吗 ？ihr 啊 ？euch 啊 ？euch 是谁啊？你们呢 ？euch 啊？第二个的复数，第四个 ，euch 啊 ？OK， 我学的都是这样。我要做你们的上帝。Ich will Ihren Gott be. I will be your God. 怎么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怎么说 ？Ich 啊 ？Ich will Ihren Gott sein.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Ihr 啊？这个是啊，肯定的啊，不是吩咐。You will be my people. Is of God. Mine. 啊 ，my book sign 啊。OK， 你去找个问圣经哈。出埃及记19章5到6啊啊，彼得前书2章9节，然后一大堆的旧约圣经都是讲这句话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也有的。啊。这个是旧约圣经的说法 I love you， 新约圣经的说法是以马内利啊，换他不换药嘛，我要做你的子民啊，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做我的子民，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要使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都是在讲同一件事。那你看啊，约是个制度，它的核心什么，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做我的子民，就是与神交通 ，union and communion with God， 与神交通最亲密的关系是透过约。那这个约里面有恩典、应许，也有律法。那这个恩典和应许呢，不是一天从天上都倾倒下来的。啊，我再来哈，你与神的关系，你与耶稣的关系，我们人是以信心、以顺服来尽我们的本分。 但是神的恩典的应许他不是一天都给你的，有很多的 delay， 很多的延迟。旧约到新约，你看 一两千年这么长。所以呢，在这个神的应许和应验之间有它的张力 tension 啊，所以神的子民总是在挣扎、悲叹、盼望，有确信、有把握，但是在流泪等候。啊，从广义来看，整本圣经就是神在等待弥赛亚。从你个人在得东信主了，信心开始要试验的，从你个人的 micro 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微观的也是，宏观的也是，啊，信心是要考验的。神做我们的子，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最后来唱第八首，是在53页的。这首诗歌是一位清教徒的平信徒，他常常忧郁的。有一次他试图自杀，自杀之后当然失败了，写了这首诗歌。第八首，这首诗歌你要从约的角度来看，你又要从忧郁的角度来看。一个忧郁的人可以抓住神的应许啊！我现在谈另外一个调，不是这个谱子里的调，所以呢，每一节最后六个字要重复的。
果现在找得到的话，我们可以唱那首，可以找得到吗？
找得到。
要忠信那首，再找熟，有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讲神是守约的，立约守约，我们不守约，神还是守约，而且一定成就他要成就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都问光了。还有什么问题？啊，是这边，来，请。
这诗歌能不能报一下，标一下简谱啊？我觉得
诗歌可不可以标简谱？可以，可以，可以。明天早上，标在屏幕上是吧？字还是在这边？可以，可以。标简谱呀，很好。我们都会看简谱是吗？
不会
啊，会看简谱。哆瑞咪发嗦一二三的，请举手。啊，一二三四五，哆瑞咪发嗦那种呢？会看的，不会看的。
会看。
不会看的是不听流行歌曲的是吧？好，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不可以从约的角度看这些诗歌？啊，神是不变的，圣洁的。立约守约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好，要忠心。我们去年学过啊，我们今年继续来唱。
敬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和我们同在，求你的灵保守我们的聚会从头到尾，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